中共军机对加国直升机开火，访台日本游客减少，池坂明夫分析缘由。影片曝光，徐春恩歌颂毛泽东，哈马斯精锐部队成员揭高层命令，战火燃烧，比利时钻石业将受冲击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日星期六，欢迎收看两岸要闻，我是黎珊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在中东，真主党是否向以色列宣战，以哈战争是否扩大，是全球都关注的议题。与此同时，中共进一步在印太挑衅西方，甚至对加拿大军机开火，全球距离世界第三次大战更近了一步。CNN 11月3日的报道说，在10月29日，加拿大军舰渥太华号穿越台海之前，垂南直升机在南海国际海域上空遭遇一架中共歼十一战斗机。驾驶这一架直升机的加拿大少校米伦说，当时直升机正在军舰上空约910米处飞行，侦察可疑潜艇。中共歼十一突然插入到距离直升机只有30米的地方，并朝加国直升机发射了一枚液焰弹。米伦痛批，这个对直升机来讲是非常之危险，因为太近，液焰可能进入直升机的旋螺桨或引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米伦仲说，当歼十一靠近的时候，自己明显感受到机身因为气流不稳定而震动。为了降低风险，米伦将直升机下降距离海面约60米处，因为直升机可在这个高度飞行，但这个对中共歼十一来讲非常不安全。这次的挑衅并非偶然现象，不单止美国两年来被拦截近200次，单单加拿大就在两个星期内遭遇两次挑衅。一个星期前，加拿大极光海上巡逻机执行联合国制裁北韩的任务时，被中共军机以不到5米的距离贴身飞过。米伦亦都同 CNN 讲，加拿大同其他国家都曾经被中共的战机近距离挑衅，不同的只是中共通常挑衅固定的翼军机。这次遭遇液焰弹，是体积较小的直升机，情况比较罕见。最近，伊朗正在阿拉伯国家间游说，试图结盟对抗以色列和美国。伊朗外长阿布杜拉希安不单止前往卡达尔，采取对以色列更强硬的立场。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地用火箭轰炸以色列，以军派了70,000大军驻守与黎巴嫩接壤的北部边界，并不断地进行实弹演习。中东走钢索一般的局势随时可能失去平衡。中共就在这种的背景下，强化对西方的挑衅，南海、台海局势不断咁升级。哈马斯领导人最近接受埃及电视台专访嘅时候，仲爆料话，中共将会效仿哈马斯嘅手法，突袭台湾。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11月3日喺社媒发文话，台湾一定要以呢一次哈马斯突袭为借镜，千祈唔可以乜嘢都唔在乎。到目前为止，全球4个火药库已经炸咗2个。接下来就是南海和台海，而牵动这两个地方的安危最关键的就是习近平。谢金河说，最近因为以哈战争，全球严重分裂，大家也都认识到 TikTok 的威力，在中国抖音的协助下正邪颠倒，以色列反而变成恐怖分子，北京认知作战下，以色列内外不是人，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。身为财政专家谢金河分析，从以色列遭到袭击至今，以色列股汇市相跌，但没有崩溃。这个因为中东战火对油价的影响虽然高，但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较少。但是如果台海有危机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可能是核爆级效应。资深媒体人石山早前曾经预测说，中共遇到两个事会出现大崩溃。一个是一场失败的对外战争，另一个是长时间的经济大萧条。从疫情后解封至今， 中共经济不单止没起色，而且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、外汇储备接近枯竭、银行危机日渐浮现等等问题，经济大萧条的各种迹象出现。如果这个时候习近平还选择对外开战，可能亲手葬送中共。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对自由时报分析说，中共是尝试在战争边缘游走。蔡子云表示，中共用战机近距离拦截挑衅不是个案，是系统性蓄意的做法，讲明北京现在想就一个战争边缘的手段。因为中国自己也知道，海空方面的科技能力远远不如美军与其盟友。目前如果发生海空战争，对共军是一个很大的灾难。所以中方现在是在玩博弈的小鸡游戏，亦即是不要命的一方最大。北京刻意展现强硬，一方面想吓阻西方的船舰，另一方面想压迫周边国家，包括菲律宾、越南等等，甚至包括台湾、日本，希望这些国家会让步，这样北京就能够获取政治利益。台湾最大规模观光旅游展览会台北国际旅展11月3日开幕，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池坂明夫注意到，会场里头有很多关于日本的宣传展览，显示台湾游客偏好日本。不过相对而言，到台湾的日本游客数量减少。池坂明夫分析原因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第一日进场参观的人数接近58000人次，较去年同期成长87.9%，这个代表了市场正在摆脱疫情的影响。池坂明夫发文说，台湾人偏好日本，很多人每年都去好几次，又肯使钱，对日本来说是最好的客人。不过有一些令人遗憾的是，日本来台湾的游客人数少了很多，今年5月是70000多人，仅仅是疫情前2019年12月，日本游客人数1/3都不够。最重要的原因是日元贬值，疫情前35000日元就可以换10000台币，现在需要46000日元，台币升值了30%。在日本东京吃一碗叉烧面大约是800日元，在台北市一碗牛肉面大概要1200日元。池坂明夫直言，在很多日本人心中，台湾是一个很便宜、东西又好吃的地方，但是现在这种物价令到不少的日本人却步。反而对大部分台湾人来说，日本的物价变得非常之便宜，所以去日本玩有物超所值的感觉。此外，池坂明夫还提到，台湾的观光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台北，从故宫、台北101到各大夜市，台湾其他城市的特点就不是很突出，交通食宿也都不是太方便，去一次台北就可以10年都不用去台湾。最后，池坂明夫说，近两年国际社会都担心台海爆发战争，这个也都导致外国游客不是太敢来台湾。关于这一点，他认为台湾政府应该加强国际宣传，避免大家过度杞人忧天。民众党北分区立会名单中，包括已有统战背景的徐春恩，引起轩然大波。11月3号，网上流传出一段影片，显示徐春恩打扮成红卫兵，和一班在台湾的中国配偶一起，高唱共产歌曲，歌颂毛泽东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11月4号回应说，北分区名单还未确定，徐春恩需要为自己辩护。网友爆料说，影片是徐春恩2018年在桃园某个餐馆拍摄，当中徐春恩戴着红领巾，笑容满面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，这首歌曲是赞颂毛泽东和文革，强调永远跟着中共走。民进党表示，我们不希望影片是真的，但是如果影片为真，柯文哲不单止本人崇拜毛泽东，现在连民众党可能的北分区立委名单都提名高唱文革歌曲的红卫兵，根本是国安如无物，将国门当共产党的后门。第二日，柯文哲在台东拜票时，被媒体问到这件事，柯文哲说，徐春恩是自己报名北分区立委，如果遇到质疑， 徐春恩要应付。对民众党来讲，反正那个不分区名单还未决定。早前被指在中国担任共产官员后，徐春恩曾经在10月27日发新闻稿表示，我没有在大陆加入共产党等任何的政治党派、团体，亦都从未对媒体讲过自己是中国国家干部。以色列国家安全局11月1日公布了一段哈马斯成员鲁沙被俘后受审的影片。鲁沙承认在10月7日对以色列平民的突袭中，哈马斯高层下达的命令就是见一个杀一个。据纽约邮报报道，哈马斯成员鲁沙被以军俘虏后承认自己在10月7日突袭行动中杀害了大量的妇女和儿童。鲁沙说，我们被部署在加沙边界的卡法阿扎，任务就是杀人。他跟我们说不要绑架以色列人，只要杀了他们就好了。鲁沙强调，哈马斯高层要士兵杀了每一个见到的人，然后才回加沙。鲁沙回忆说，他们先冲入屋放火，然后哈马斯士兵就在村里头到处开枪击毙平民，无论是妇女、儿童定是老人。鲁沙特别提到，他们没放过避难房屋里头的小孩，他们向着避难房屋不断地开枪，直到再也都听不到声音。鲁沙表示，穆斯林禁止杀害妇女、儿童和老人，但是哈马斯精锐部队努哈巴的军官仍然命令他们杀害所有人，这个很矛盾。据悉，鲁沙的家人并不知道他是哈马斯成员，他说，如果我的父亲知道，他会开枪打死我的。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者将会延伸到钻石行业，为免连带受制裁，比利时钻石行业只好转向加拿大、非洲国家进口原钻，这个可能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损失。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是欧洲的钻石之都，这里有全世界最精湛的钻石切割技术，而且有500多年的传承。据统计，世界上每10粒的原钻中就有8粒被送到这里加工，全球 80% 的钻石交易亦都在这里进行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欧盟已经对莫斯科实施了好几轮的经济制裁，第12轮可能亦都会将钻石列入了禁令。俄罗斯是世界上钻石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。美国财政部估计，俄罗斯2021年钻石出口总额超过45亿美元。俄罗斯钻石原石目前占全球钻石贸易的 30%。如果比利时的钻石业者被迫转向加拿大和非洲进口原钻，代价会相当昂贵。以色列亦都拥有悠久的历史的钻石加工和交易中心，以哈战争同样会冲击全球钻石的价格。